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个台前的鲜花哈，都在向我们每一个母亲，或者将来要做母亲，或者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都成为别人的母亲的人来恭贺。说母亲们，你们好。
我们没什么反应，怎么的？
至少下面不止一位的母亲吧？母亲们，你们好。我不知道你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们的孩子有没有向你来表达这样的恭贺？有些孩子有哈，有些父母很自豪的点点头。我们家呢，通常我们女儿会寄一封信，然后呢，儿子就会很忠实的藏起来，然后到那天拿出来了。所以呢，两个星期前他也收到一封信，他就很忠实的放在这个枕头底下。然后，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个林颖峰问我们要这个护照，我们全家也要回去短宣嘛。说他女儿的这个护照怎么没来？所以一说起来，我儿子想，哎呦，会不会夹在那里啊？他说：“我想以为是给妈妈的那个母亲节的那个名片呢，结果一打开里头，跟母亲节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所以我不知道他妈是不是有点失落感哈。但是的确是把护照寄来了哈。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我相信歌颂伟大母亲的事迹是非常的多，一个比一个动人，一个比一个感人。然而，我觉得在失去丈夫。”失去儿女的母亲中，拿阿米的故事是绝对的精彩，绝对的精彩。她多次的被搬上荧幕和舞台，那不止一次的拍成电影。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幕，一幕一幕的这个上帝借着瓦斯怎么救赎拿阿米和路德的这个故事。第一幕，李红军我还在这里听到他讲到，他讲到这个拿阿米他的疾苦，他的空巢。然后第二幕呢，拿阿米和路德发现了一个至亲的救赎者，对不对？在他十麦穗的时候找到了这个波阿斯，但是波阿斯不是他最亲的，所以第三幕波阿斯虽然答应了他要做他至亲的这个救赎者，但是要中间还隔着一个最亲的人，除非他不愿意。所以第四幕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波阿斯怎么在城门上然后完成了这个救赎。这个今天第四章是这个我用来做母亲节来正道的，也是这个救赎故事的精彩的一个结局哈。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就是在于这个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大能的贵族，有一个大能的贵族的长臂，这个本族的至亲的贵族挺身而出，来救回了这个无奈的出卖产业的这个母亲和这个闺女，而且他乐意娶他的这个外族的寡妇路德为妻。不光如此，他整个娶她的目的是为她建立家室。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的这个母亲节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不是来 portrait 母亲的伟大，而是在从这个经文里看到，我们母亲就像很多的人一样，有许多的无奈，有许多的无奈。但是借着这个路德这个伟大的救赎，上帝透过波阿斯怎么使这个母亲和这个寡妇路德起死回生的这个故事，来看到今天在母亲节，上帝仍然在拯救，上帝仍然在救赎，上帝在这个母亲节重新点燃母亲们的希望，重新让我们在这些无奈中，甚至无法，无法繁衍后代的时候，仍然可以仰望恩典的主，他是我们至亲的救赎者。我们一起来翻到这些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个路德记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二节，家谱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台上来读单数节，台下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路德记第四章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来。 伯阿斯对那知青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伯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此人的妻摩亚子女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伯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坐在城门，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的家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们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这伟大的故事，不仅在历史中发生，今天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这位救赎主，这位至亲的救赎主变成今天的式样。求主今天借着这个母亲节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人类的盼望，有一位救赎主活着，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的名。刚你读完这段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一个蛮对称的故事啊，这故事非常的有趣。你如果看着按照人物和情节的发展，你几乎可以把它分成五个段落，就是前面有两个对称的段落。第一个对称段落就是开始第一节，这个开头的门庭的法，就是在这个城门上的这个法庭。然后结束的时候，第十一节和十二节呢，给出了众长老和众人对这个伯阿斯和他进入他们家中的人的祝福，对不对？然后还有一段呢，是第三节到这个第四节的这一段，就是伯阿斯呢讲出了救赎的机会，跟他这个是那个比他更亲的那个亲属的对话。之后呢有一个结局，第九到第十节，就是那个人不干了之后，伯阿斯确定成为他原来在第三章应许的那个救赎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核心呢是那个对话的转捩点，究竟这个故事发展，伯阿斯是不是能够娶路德，就取决那个人的态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四节到第八节的转捩点，救赎的过程的这个谈判的对话。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时候，会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看这三大部分。就说第一部分呢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至亲，这个救赎者怎么样拒绝的，另一个怎么样来成就的。换句话说，一个终身到底默默无闻的这个至亲的救赎者，还一个因着救赎路德，他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成为一个大的家族，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那么看完这一部分呢，我们再往下看，来看这个伯阿斯在众人面前，在那个至亲救赎人面前这两个陈述，体现出这个救赎的机会和救赎的确定性。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转捩点，就是这个伯阿斯作为一个救赎者，他的勇气和他的无私。我相信这段故事是非常美丽的，你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前面已经有李红军长老，然后吴英强长老，还有快个传道在每一次用不同的角度向弟兄姐妹来传讲了这个动人的故事，这个三幕剧。那我们今天讲第四幕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集中在看这个第一节，这个 和11到12节这两段哈，我把它称为头和尾。我们都知道这个伯阿斯来到城门，这是一个审断案子的地方，以色列人的，换句话说，这是今天的地方法院。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以色列从来不用提到，他就是在城门长老坐在那里来判定事情的。所以一进来的时候，有过伯阿斯碰到那个人，他就在城门上在等，就等那个知情者，某人呢，你来坐下。你注意哈，在人生的舞台上被称作某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人生舞台上风流人物都是愿意留下姓名的，对不对啊？我这次去一个地方，然后去了一个风景区，文人骚客都会留下各种各样提名的，包括这些小混混也会刻点什么东西哈，表示他来此一游。所以呢，你看过电影看过剧本的人哈，都应该知道什么是主角，什么是配角，什么是跑龙套。主角和配角都有很多的笔墨来描写他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也就是用今天的电影来说呢，镜头很多，对不对？配角也是这样，也有很多东西，它也很丰满的，包括反角。你如果看过这有一些电影的时候，包括这个那个《Dark Knight》，对吧？那里头那个反角是很成功的，在电影拍成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这个人。但是呢，无论是主角配角，一定有姓名的。可是你看那跑龙套的人哈，从来是没名字的。你们看剧本哈，李洪金写的剧本虽然没有被很多地方发表，很在我们教会很有名哈，他也会什么秀才甲乙丙丁哈，什么土匪1234哈，这种就是说跑龙套的名字都没有的。那么用代号来处理的人哈，在圣经中也会出现。你注意在圣经中，如果这个伯阿斯的至亲的亲属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他提到的方式很多，圣经作者用了不同的称呼，说那至亲的亲属某人，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他那人，说来说去就是不用什么他的名字。你以为这个人这个圣经作者糊涂吗？他就有意让这样的一个人永远的默默无闻。神有他的美意，因为整个纵观路德记的第四章的时候，你注意哈，为谁的名是事情的焦点。在以色列中，亚伯拉罕被招的时候，神也说让你的名为大。然后在这里头最后也说要为他的后裔立名的。整个在旧约中50年的禧年的时候，土地不是归买卖以后归国家的，土地是归给上帝给的那个人的。所以50年禧年之后，你知道干什么？土地要归还原来的人的。甚至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一个第36章有一段故事，就是有一家人的，就是有一个族类，就是约瑟的一个族类，他们的男人都死光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娶不同的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说，将来娶的不同的，如果不是约瑟的支派娶的，是这个大卫的支派娶的，那之后呢，因为产业都归男人的，那将来不就这个约瑟家的这份产业就不能按照律法前面颁布律法来实践了吗？所以他就来问摩西，摩西就求问神，神说的这些女人说的是对的。所以最后他们就有个规定说，这些女人就是成为寡妇以后，丈夫去世以后呢，她们可以随意的嫁人，但是一定要嫁什么同宗支派的人，保证他们将来喜年的时候，你甭管卖和不卖，因为有的人会有穷人嘛。圣经说上帝造穷人也造富人，就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有这样不同的人，但是一定让他们呢嫁同宗的人，以至于将来这个在喜年的时候产业会回到那个人民身上，他们这个12个支派永远会留着的，从他们下面的人也会留着。所以你如果反过来来看这个圣经，琢磨在这个地方说了描述这么多不同的人，这个至亲的亲属，就是在这个伯阿斯都不叫他，说某人呐、啊，这很有意思。也许伯阿斯不这么叫，但是我想圣经的作者就有意有这么写，要表达这个人在整个青史上没有办法留名，不光在青史上没留名，在以色列上没留名，在整个伟大的救赎的历史中，这个永恒的基业中，他没有留下名字，他最终成为一个无名氏。我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妻子嫁给丈夫的时候是无名氏的，但是今天伟大的母亲们都有自己的名字，甚至结婚的时候不改姓名，对不对？是不是？我太太到现在都不愿意改哈。不是哈，开玩笑，就是说我们来保持我们原来的家族的名声，这是很重要的。你看看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 这个人为什么不配得这个名声呢？为什么？小涛，这个人肯定跟你不一样，绝对不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这是很自私的。你看卖的时候，你如果看那个，你中间刚刚我们读过了，第一次他的回答是愿意，对不对？我要，弗拉斯第四节，然后呢，家产要，他肯定算计过哈、啊，要一个寡妇呢，不赚也不赔啊，毕竟是个寡妇，然后呢，还要养一个老母，这人怎么想的？还要为他生孩子，将来生的这个孩子显然要跟他的孩子是分产业。以色列人都知道哈、啊，你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路加的这个浪子的故事，所以这个人一算到这个地步。马上是绝对不行的，这亏绝对不吃。他算完以后呢，就是他这样的算计和他认为的保护呢，结果呢就失去了永恒的祝福。当然他也在整个的众人面前，在以色列这个城墙面前，就是说这长老面前呢，没有得到光彩。换句话说呢，没有见证上帝是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的这个特性。换句话说，他不像一个真以色列人，对不对？真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像伯阿斯这样，所以这个人他自己的选择就永远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成为旧恩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到我们今天只能说某人。但是伯阿斯和路德最后是有一个反然不同的结局，成为赫赫有名的人。这个乐意施舍乐意救赎的伯阿斯，在最后断绝的时候，你注意到他领受了整个众人在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什么最高的祝福哈。你注意看第十一节，他说城墙的众民都这么说，和长老们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进了这家的子女，像建立以色列的家的这个拉结和利亚。这啥意思啊？你想一想哈，这个祝福对一个摩押人，你还记得李红军第一次讲到摩押人是罗德的后代，是杂种，是父亲和儿女女儿生的，知道这个哈？就在以色列人是让他们不能够进来的，就是不圣洁的人。结果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当伯阿斯这样的见义勇为的时候，他们竟然长老会说出这样的祝福话，能够像以色列的祖先拉结和利亚是什么人？这是雅各的正房哈，都是七年挣来的哈。整个十二个儿子有八个从他们出来的，他说从这个路德出来的要像他们一样，生养众多的事情要从这个路德来出来，所以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对一个寡妇，她有过十年跟第一个丈夫没有生育的历史，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祝福她，后来结局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拿俄米作为母亲，或者路德想要成为母亲一直没有能够达到的一个 dream， 一个梦想，结果后来神就借着这样的祝福成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们注意到他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我不说这个以法莲这个伯特利了。他说愿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们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大家知道这段故事吧？知道吗？知道的人点头哈，不知道的人别点，知道吗？有一些人点的并不多哈，所以我可能需要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故事哈，我们就对比简单的讲好了。他玛和犹大也是一个公公和媳妇的关系，但是呢，这个犹大的前面两个儿子为恶，老大因为恶神把他干掉了。然后呢，那么按照以色列规矩要为哥哥这个继后，所以他应该娶他的嫂子，这是神的规矩，就是产业的问题哈。结果他娶了以后呢，他每次同房的时候都不设金给他的这个嫂子，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所以他永远不生孩子。你说这个老二坏不坏？他说我就不愿意让他为我哥生儿子，你说这是他恨他哥，所以神看瞧这个老二这么恶，把他也干掉了。结果犹大呢一看说，这样那我老三的怎么办呢？我老三是不是也是挺恶的？那他其实犹大娶的太太也是一个外邦人，也是一个摩押人啊。结果呢，他呢就把老三藏起来了，然后就不一直等这个他妈，等到老三长大了以后还不来娶他， 所以最后他就用妓，做妓女的样子，然后呢，跟这个犹大那时候已经去，太太已经去世了，就跟他同房，生了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法勒斯的。结果犹大最后被抓住把柄，说你比我要有公义，我没有按照上帝的法则来把我的老三给你。所以神就这样，但是神就祝福了这个法勒斯，法勒斯成为一个著名的人物。你看到上帝总是把一个有的时候很丑陋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救赎中间显出他的光彩来。这时候，所以这样的时候，你看到这样一个悲剧里头，如果罗德是一个乱伦的孩子生出来的东西，生出来的人，可是呢，你看到整个他的后代，神怎么样来改变罗德的后裔，这个路德，结果神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贵族来拯救他，完全超过了法勒斯的母亲，就是他玛的命运。他玛是蛮悲惨的，要用这种的办法来为他们家为来生后裔，结果呢，路德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说他要像拉结一样，而且要超过法勒斯所生的。所以这两个对比，你可以发现说，如果法勒斯在某种程度上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说犹大和这个他玛所生的仍然有这个起初的这个悲剧，罗德的这个悲剧，但是在这个寡妇路德身上完全没有，完全改变了，神给他的一个完美的丈夫来做他的完美的人做他的丈夫。所以波阿斯的救赎保护明媒正娶，从一个把他从一个外邦人，换句话说放在了以色列人皇后的位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像我想这么多哈？因为我一看这些历史的时候，那真是太大的背景的差异。从一个不能够进圣殿的人，最后在以色列人中做路德记，成为一个外邦人，成为以色列人的可以说是皇后。因为伯阿斯是一个贵族，后来我们都知道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大卫的曾曾曾祖母啊，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然后呢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的确是赫赫有名的人。你看这个对比，在这个救赎者出现的时候完全改变了路德的命运。我在 RTS 有一个从非洲来的同学哈，他是圣公会的牧师，他名字叫 Hasra。 他一来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有一次在 Richard Price 见面，在他们家见面，他就说我的名字在圣经里是这个，你如果看那个马太福音，我在第三节，我看完以后不认识，那个英文圣经不是那么熟。他说 Hasra， 我都不知道 Hasra 什么意思。最后那时候去人家家也没中文圣经，回家一查呢，这个 Hasra 呢就是这个希斯伦，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就第一章第三节，就是犹大从他玛氏生这个法勒斯和谢拉，然后法勒斯呢生了谁？希斯伦。所以这个人哈，我们这个朋友他就起名叫圣经的名字 Hasra。 我知道哈，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我在在那个亚兰大换机的时候，你经常会说 D as a David， 对不对？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名字。我们刚一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孩子叫 John 啊，叫 Elizabeth 啊，叫 Luke 啊，叫 Mark 啊，叫 Michael 啊，然后叫 Sarah 啊， Rebecca 啊，这些名字其实中文我不知道该怎么翻哈。 Esther， Ruth， 我们教会有叫 Ruth 的哈，所以是荣耀的皇后哈。你看到这些，或者叫 Martha， Phoebe， 这个当然是从美国文化受这个几百年基督教影响的结果。刚开始他们也不是这样的，你看中国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凤啊，贵啊，然后旭啊，彪啊，强啊，什么剑啊，然后李红军啊，就这种，这是我们的名字哈。或者现在起的根本搞不清楚的，就是很难念的名字哈。但是我们的第二代，但是中国现在有一些人呢会起一些圣经人物的名字，其实西方并不是一开始都叫这些名字的，他们也是在这个宣言中愿意说我生下一个后裔要把这个信仰传给他。伟大的母亲们，今天你们都在做，你们起什么样的名字没关系，但是我就告诉在我们中间出一件事情是至今我都特别感恩的，不是因为我们讲以斯拉讲了 半年，就是在两年以前我们教会建堂，对不对？你还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孩子叫以斯拉的，叫谁啊？哦，裴燕，她老公叫什么？陈浩哈，他们现在已经搬到达拉斯去了。所以他们的孩子呢，起的叫 Esther 哈，这是我们，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人因为生女儿就叫路德哈，这完全有可能哈，这是应该的哈。当然我们取什么名字不重要，但是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什么，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那我这个我相信在我们今天来谱写在这个救赎的历史中，虽然不再写圣经了，我们用取名的方式在延续上帝的救赎历史，对不对？我们希望叫路德的孩子是被上帝所救赎的，叫 Rebecca 的孩子就像这个中文叫什么利百家，对不起就像利百家一样哈。所以在今天中，我们仍然来思想说，我们都面临的选择，起孩子的名字，我们对跟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选择什么样的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是施还是索取，这是关键。你如果选这些人物的时候，还没有人叫波阿斯的哈，波阿斯的名字叫什么？好像那个无法考证，但是其中一个名字说他是 Pillar of the Temple， 他说他是圣殿的一个柱子。那我相信这个名字也是很美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哈。这里最关键的时候，我相信在看博阿斯之所以能够超过其他的名声，就在于他的施比受更有福，祝福比索取更有福。他不是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他是行公义好怜悯，不是鸡肠小肚啊，来一算，哎呦这个不行，太不合算，还搭两个，还为他生孩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像我今天在上午上这个世界观的时候，能够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往往能够蒙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能够跟永生者上帝的名连在一起，我们的名声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你不需要旅游地方去刻下什么名字，我叫陈彪，然后在此一游，你的名字是在永生册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救赎的机会究竟是怎么样确定下来的。你看这个第三到第四节的时候，表达这个机会给了这个那个比伯阿斯更近的人。在圣经中讲救赎的时候，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在伊甸园中，人堕落之后，灵魂跟上帝分开，但是上帝在起初救赎的时候，似乎是更清楚的是透过物质的方面的救赎来反映我们将来完整的救赎。你看起初的时候特别具体的从物质和身体的层面来表达，在埃及为奴的，这是很清楚的，人间关系为奴的，被所有人被做了产业的，把他们救出来进入应许之地。然后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了摩西很清楚的律法，保证以色列的弟兄之间永远没有奴隶，就是说你可以暂时的奴隶，你也可以自己甘愿做奴隶，但是禧年到的时候呢，他们都不能够做奴隶，会 reset， 用我们今天来说呢， reset 你的 property。这是为什么？对比用中文说，就是重新把你的产业划零。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收税中很强的税是遗产税。如果你想你是一个亿万富翁，要把你的钱要给你的儿子哈，大概给不了多少，你还不如像 Bill Gates 搞一个这个基金，把钱捐给公益的事业，因为他就用这种方法来重新 reset， 让这个回到公益。所以在这个里面，至亲的救赎主在这个利未记的第25章25节说，你的弟兄弱弱渐渐的贫乏，卖了几分地，他的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要保持他们这个家族。所以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到约书亚的时代之后的这个士师年代，就是我们永恒经讲过这个背景是士师哈，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不要忘了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士师的时代。所以这个至亲救赎买赎至亲的这个是一个律法的背景。所以从这个背景来说呢，以色列当时的状况景来说，这个人有没有进呢？你看路德遇见了这个伯阿斯，把他作为至亲的亲属，这是在第二章就说到了，说那人赐福，愿他降恩待人， 然后拿阿米就一下认出来这是一个至亲，他说那人是我们的本族，是一个至亲。但是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博阿斯就讲了说，如果我那个最近的人呢不来赎你，我一定赎你，但是机会一定是他的。所以这个人是按着公义来办事的。所以博阿斯哈就会对这个那人某人那个没名的人就说了我们讲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如果你不赎我就来赎的。所以当他把这个救赎的机会呈现在这个人面前，也就是一个通常的人，一个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人，这人表达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的你我一样，从自私的角度说不能，从另一个救赎的角度来说也不能。 We cannot redeem， 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更没办法救别人。所以这个人一看有这么多的障碍，他就说我没法做。当这个至亲者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有这个可能的，如果他按照上帝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他可以成为博阿斯的，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了，整个救赎历史重写了，换句话说。但是这个人就跟上帝的祝福擦肩而过了。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施恩的机会，我们都往往失去了。对博阿斯来说，他谈恋爱都挺讲规矩的哈，他显然是爱上路德了，对不对？第三章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 Craig 牧师跟你们怎么讲，那是其实很美的故事哈。你千万不要认为他们在那个谷地上发生什么性关系，那是没有的事哈，千万不要瞎想。但是他们的确是一个心心相印了。所以博阿斯在谈恋爱的时候都做好人好事的，就说这个机会按照律法是给这个至亲者的，你要不要？所以按照上帝明显的旨意来做事，剩下的时候呢，其实他也知道，他凭信心知道路德可能是归他的，但是他就按照这规矩做。我们今天在所有的这个事情中，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我们在选择一个配偶的时候，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定义要这样来寻找，上帝怎么样来给我们？还是说我拧着抢着拿回来的，但是不一定是你的，也不一定是甜的。所以剩下的实际上是信靠上帝的护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救赎的确定对于博阿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要把这个东西完封不动的呈现给这个人。然后这人当时还说了，我肯，对不对？我要做。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至亲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救赎主呢，按照自私方式放弃了救赎拿阿米的这个权利。换句话说，他成全了谁的婚姻？博阿斯的婚姻，然后也让拿阿米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后后来的那个俄贝德成为他的儿子。所以这个人的自私也成就了上帝的美意。博阿斯最后就开始说出那段第九节到第十节的，说你们众人要做见证。他整个把他向那个人再说的更清楚了。他对那个人说的时候还没有这样，他到后面说，你看我从拿阿米治的这个是包括什么，拿阿米的丈夫的名字，他两个儿子的名字都说到了。然后他们说我娶了他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有多少人娶太太是这样娶的？所以我就觉得博阿斯绝对是圣经要描写一个完美的人物，指向基督的。真的，今天的人娶太太，在今天的教会，我在国内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姐妹多弟兄少，所以呢弟兄一到教会呢很多人都看到，然后那弟兄呢和姐妹，但是呢这个问题我原来以为只是要给他们创造很多择偶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正常的婚姻了，但是事实不是的。就像我今天上午讲的那个世界观一样，他们完全还是按着世俗的观点来择偶，只是加了一个基督徒而已，就是啊我要找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剩下所有的哈，男的要有车子有房子，女的要英俊，然后等等，这些要漂亮，说对不起，女的要漂亮，怎么等等，就是说你发现哈，基督徒不过是个挂名的，哎，你如果这样来找你是很难找的，说找一个基督徒，然后下面呢完全是按世界的标准。所以现在你在中国教会中，家庭教会来或者三教会来讲婚姻的时候，绝对不能给他讲说只是进食祷告，说你等待那个 因为很多人不是按照圣经的观点来择偶的，你是自私无意的来选择吗？你是真是选择真善美吗？所以你来看到博阿斯的那个让和现在的德呢，实际是一揽子买卖。在整个旧书里面，我们选择妻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追潘西光，潘西光答应，是一揽子买卖，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不好的部分他也得拿哈，我能够取得他好的部分，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爱心和无私的举动中间，和那个无名的自私的这个至亲之间呢，他必定不能蒙福，是一揽子买卖，你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你注意到，当博阿斯向这个城市的地级法院发布这个说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时候呢，他真是这样说的。你看他说，卖了他的产业，就是买了这个以利米家的这个以利米勒的家业，然后娶了这个马伦的摩押子女路德，最后目的是为了他人的。如果你为上帝活，上帝一定保守你到底。其实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为他人，他人为我。我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大多数犹太人在当时都不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整个的犹太人里面，整个的城上的这些长老们都祝福他们，会用这么高的奖赏给他们。所以最后如果要更清楚认识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看看这个博阿斯和这个至亲的这个转折性的对话哈，就看这个救赎者的这个勇气和他的无私。你注意哈，这个第四节的结束的时候，那人回答我肯，对不对？前面说你要娶这个人，这是你的至亲，你比我在前面。博阿斯说什么呢？他说你拿摩阿米就买这块地，也要娶这个死人啊。说这话，这个今天早上还说中国人不能说十四哈，就不能说他，一说他，你看博阿斯很有技巧哈，说娶死人的这个路德的摩家女子，然后让死人的名在产业上留下来。那人怎么说？这事情我绝不干啊！你自己买吧，你自己买，自己买哈。所以在我们的选择中哈，我们大多数人像谁啊？像那个无名氏，对，像那个某人啊，他，我们可能会吃一点亏，比他好一点，但是我们要陪夫人在折兵的事肯定不办的。你看哈，这里买卖让我说白了吧？你看哈，如果做生意，我们很多人算计，就是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很多的选择的。你一个什么事情都按生意角度来是很惨的，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是真是很惨。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头以色列人太会做生意了，他基本是按生意角度来说，他怎么说呢？恐怕什么？与我的产业有碍。他花了钱，这是他唯一的收获，但是呢只是暂时的，到了几年之道要归还的，剩下的全是赔的，多两张吃饭的嘴啊，这是对过去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寡妇。然后路德能不能生也不一定，十年已经证明什么事哈。然后呢，将来呢，如果真是生了，跟我还没关系，还是要为这个拿俄米，为这个母亲，她做养母。所以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你看没看到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博阿斯在指向谁？这个完美的博阿斯，他的美丽和他的伟大，真是把旧约里的这个至亲的救赎者指出来，就是谁？我们新约中来到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在绝路中的寡妇，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一个渴望成为母亲的妇人，带着空空的行囊，就像费翔唱的歌，在80年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 resident 回来，全是空空的行囊，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怎么来迎接他的？这是上帝透过博阿斯，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来迎接他的时候，有那个丰富的家，圣经中用了一句话，就是在第三章说，用他圣洁的衣裳遮盖他。知道上帝用什么东西来遮盖我们？在启示录里面都讲到，上帝用洁白的衣服为我们穿上。以弗所书说，上帝借着道透过水把我们洁净，成为他的心腹。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我在回到上海的时候，跟我的岳母见面，我就觉得我岳母挺伟大的。自从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处处向着我哈。我没有时间去见她，她竟然呢安排跟她同学见面在上海，因为她是华师大毕业的， 跟我住的也很近，所以我们算好时间，他就第一个星期就到上海，跟他朋友见完面了以后呢，就住到我的旅馆里。然后前面两天我还没法跟他住，因为还有别人要跟我见面，因为那个房间要协谈。那最后我们俩在一起跟他交谈中，我觉得很美哈，讲到很多的事情呢，讲到教会的事，讲他家的一事，也讲他身体怎么保养。就在讲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突然想起我妈了，她就讲她吃一个什么药，然后帮她那个把她的那个拉痢疾的问题除掉。但是她讲她妈挺用心的哈，就是我岳母，她就说其实这个东西的拉痢疾和便秘都能治的。我一想起我妈了，我妈那个便秘很长时间，我马上给她打电话，然后跟他们讲。然后在讲这个事件的好处的时候，我就想说呀，这个母亲节就快到了，我们今年要回去，究竟我的母亲能不能像她在几年以前离开这里，当时吴英强一家，然后李红军一家，那个安姐一家在送她的时候，她当时答应说她将来要信主的，那神会不会使用就是我们这次回去探亲的机会哈，能够让他信主，这是我的祷告。我当时就是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没有跟他说这事儿，我但是这心里真是说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如果说旭光能够像路德那样哈，或者说就是我能像波阿斯那样，能够让我的母亲哈能够真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哈，这是一个就是母亲节最伟大的，就是说最有意义的一个祝福，让我们真真孝顺他，在他的活的时候来孝顺他。其实哈，在人生中我觉得不光是母亲和妇女需要他们的困境中来改变来救赎，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救赎，不是吗？都需要从苦这个拿阿米这样的变为甜，从绝望进入盼望，从枯干进入丰富，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永生，从罪的掌权中进入义的自由里面。我们多少人需要这样的理想的博阿斯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完成这样的救赎。其实这个博阿斯离我们都不远，就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做教会的丈夫，成为为教会舍己的，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把自己献给神，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皱纹疾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因为将来他要再来做这个羔羊的婚宴。如果我们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教会，来看今天我们的择偶，看我们今天的选择，今天的孝敬父母，我觉得我们就是像这个启示录第19章谁说的，就蒙恩穿得了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行出的公义来。不光是耶稣基督的义，是穿了这个细麻衣之后，穿了这个救赎者的洁白的细麻衣以后，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孝敬父母，活出像儿女的模样，活出一个真正的丈夫或者真正的一个妻子的模样，做出一个追求女人的时候男子汉应该做的，不是自私自利的把别人骗到手，而是真的舍己爱对方。这是你的择偶的观念吗？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段美丽的故事真是一环套一环的，博阿斯、拿俄米、路德，他们之间正像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彼此扶持的，在整个上帝救赎他们的里面，你可以看到真是反映出上帝之家的这种扶持恩待的这种观念。用今天的话说，用了这个没有偏见的博阿斯欢迎了一般的教会不会欢迎的人。路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看的故事很美啊，每个人叫路德，但是你如果想一想，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今天的行为方式很糟，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能够像博阿斯这样对待他们吗？当路德向他的岳母认同，跟随他誓死到底的时候，不光路德得救了，透过博阿斯拿恩米也蒙福了，不光路德的地位提升了，这个挪阿米一个背叛自己信仰的人，李红军上次讲得很清楚，实际上他是一个有神论但是活得像没有神的人，跑到外邦那里，然后说回到你自己的神家去，结果波阿斯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把他作为母亲，为他生一个孩子。这是耶稣基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些经常背逆上帝的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回归的时候，在回归的时候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拒绝我们， 我们会得到的不是伯阿斯的论断，而是得到伯阿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恢复我们的名分，恢复我们在上帝面前儿子儿女的名分。伯阿斯所做的其实就是指向我刚刚不断跟大家讲的，就指向那个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的故事都可能会超出我们所思所想。你想一想，路德、拿阿米、伯阿斯在当年所做的，他肯定没有想到是路德记后面从第十三节到后面几节讲的大卫的后裔，一直到耶稣基督，整个更加宽广的上帝的救赎的历史。我们今天所做的，可能我们没想到，我们在做福音教会的这些人，我们今天的走动，过两年的搬迁，或者更多的人在这儿，我们今天的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救赎的故事，对不对？可能跟路德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背后都是那个至亲的救赎主。我们都是把我们的故事编织起来，编织成上帝在永恒的这个天上所定义的要救赎我们的美意，我们都成了他救赎伟大历史的故事的一篇，一张，一个铆钉。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历史是跟永恒连接的，看到那个至亲的救赎者，让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与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真正记着无论我们做的大事和小事，都记住耶稣基督在做一个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就是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成为他的心腹，将来要把他极其丰盛，从今天到末后要不断的显现，倾覆给我们，像以弗所说，从天上倾倒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人，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继承他的产业，就是他的国，最重要的是继承上帝自己。神属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思想母亲节的时候，你怎么样恢复母亲的尊贵的地位，怎么接纳一个外邦的子女，给他有一个价值，被他在他所进的这个民族里面被上帝所接纳，也被他的同胞所接纳，恢复了他的尊荣。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你都同样的把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跟你无关的人，如今在基督里你把我们变成了你的至亲，成为可以亲近你的人，成了荣耀的祭司。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在万事上以你为中心，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因为实际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更是因为我们爱你来孝敬我们的父母。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